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连封四世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。
第二十集。
当时原先送于曾国藩的初稿却未如实说，等会衙之后，左宗棠等将才修改后的稿子送给曾国藩，请其圈阅。曾国藩这才发现其中杀敌数百人一说，他看在眼里，放在心里，很是不舒服，认为下属军官太独立，甚至太放任，不守职业。还有当时越州战败，一员将领叫朱石桥，交战时脱逃，后来宁乡之战中再次脱逃。曾国藩见其人很是诧异，因为奔逃数次的将领依然在署理保境府事，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中感叹：
是非之颠倒如此，余在省日日恼狱，诸事皆不顺手，只得委屈虚徒。
由此可见，曾国藩对军纪的失望态度，甚至动了渐渐改变的念头。面对水陆军两军在越州靖港战役中的失败，曾国藩痛惜不已，主要是因损兵严重，水师船只损失大半。此时曾国藩放下所谓徐图之资，开始雷厉风行起来。首先他在衡州湘潭设立分厂，制造出更坚固牢实的船只60号，又在长沙设造船厂，修复100余艘战船，基本上恢复了原状，甚至超越从前。对于已溃散之军士不再收集，而是重新招募，目标是水陆师各数千米，使兵员数量得以补充，甚至在质量上超越从前。此时曾国藩募兵要求更严格，方方面面都有提升。除在本省招募兵员之外，曾国藩还奏请在广西、广东两省招募兵勇，结果广西巡抚韦知府李梦群募水师1000名，广东韦总兵陈辉龙带水师400名，炮100尊，湘军实力大增。对于军官层整顿方面，曾国藩也毫不含糊，作战中立功建业者予以奖拨宝奏，溃败者则割退更职。一系列的动作后，湘军将士士气越发高涨。湘潭战役的胜利让西征太平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收缩。李秀成曾总结出天朝实务，其中就是湘潭战役一条，正是以此为转折点，湘军开始一步步地走向成功和辉煌，最终平定天下，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唯一劲旅。湘潭之战让湘军享受了开战以来的荣光，曾国藩等人却未躺在功劳簿上，而是精益求精，争取在战略上制胜对方，并取得更大的进步。几个月后，湘军再次报捷，武汉战役大获全胜。此战役的胜利将湘军的发展推上另一个高度，深深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发展和大清朝的威武。曾国藩喜出望外，清廷政府反应更是复杂，此次战役将太平天国的帝王美梦被破碎，朝廷及湘军成为天下人爱戴的对象，无疑曾国藩即将成为清王朝的中兴之臣。 湘潭之战挫败之后，西征太平军退守越州，就在湘军战后整编养精蓄锐时，攻打湖北西部的太平军曾天养部突然袭击湖南，先后攻占了李州、常德、桃源等地方，后窜过洞庭湖进驻越州。洞庭湖战略地位显著，首先它位于洞庭湖东北，连接洞庭湖与长江要口，是湖南与湖北的水上交通通道，是湖南与湖北之间的水路扼要。会师的两支太平军在此筑城墙、挖壕沟、垒营帐、整军马，打算与湘军进行殊死一战，以断绝其与武汉上游之间的联系。咸丰四年1854年6月间，曾国藩坐在大帐中，与将士们商讨攻打越州的计划。紧锣密鼓的研究之后，曾国藩决定分路进攻越州，即由东路大军自平江出发，顺到湖北通城琮阳，西路大军走到常德，此二路为策应，主力大军直攻越州，由塔吉布的陆军和朱汝航的水军一齐进攻，后有济源部队部署完成之后，三路大军即出兵征战。塔吉布大军于新墙越州东南出发，与太平军展开激战，败北之太平军迅速向越州城内撤退，湘军水师与东洞庭湖设伏，于君山雷公湖一带与太平军水师交战，大获全胜。在水陆两军大举进攻下，太平军退守越州城以北20余里的城陵矶，湘军迅速占领越州。湘军刚刚进城，脚跟未稳，即遭到太平军的猛烈反攻，积累战斗之后，湘军完胜，太平军损失惨重，被迫撤离。经过水陆两军的交战，太平军死伤1000余人，船只损毁500-600只。咸丰四年七月，是湘军已获全胜的月份，屡屡战胜，次次报捷，曾国藩欣喜若狂，便要求水师提督帮从长沙启程北上越州。由于湘军的突出表现，加上太平军每战皆败，湖南省内局势被湘军控制，太平军竭力反扑。面对此大好形势，曾国藩携骆秉章、塔吉布接连向朝廷汇奏，称赞湘军已经大获全胜，湘省完全被控制，太平之日指日可待。7月11日，三人联合上奏，水师克服越州南省，已无贼踪者。7月16日又上奏，水师跌获大胜，将犯越贼船全歼者。通过此而奏折，曾国藩对湘军六月以来所收获的战果一一陈述。由于过于激动，或说是居功自得，曾国藩也有意夸大了湘军的战果，并将所获战利品、战斗残酷程度和战后的伟大意义进行了大胆的描述。咸丰帝龙颜大悦，认为曾国藩是天下奇才。关于缴获军械、衣物和金银，曾国藩更是在7月初6的奏折中一一罗列，无论其是否属实，无论其是否夸张，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湘军大获全胜，并为朝廷带来长足安定是真实的。所获战利品全部由各级军士享用，这大大促进了将士们的战斗热情，愿意为曾国藩甚至是朝廷效力。在奏折中，曾国藩极力渲染将士们的勇敢辛苦，在其折书中就这样说道：
此二次该贼从武汉下游分起上犯，势征越州，仍处处埋伏，纯用诈谋，幸仗皇上天威，屡战屡捷，以少胜多，歼敌大头目数名，各将士非常勉奋，当酷暑鏖战之际，每出队俱用长巾、渍水
围绕心窝，驰骋烈日之下，随自随干，辛苦万福，伤亡亦复不少，然士气终不受挫。
此时曾国藩竭力在咸丰帝面前保奏朱汝航、夏鸾、彭玉麟、杨载福等人，要求为他们加官进爵，他其部因署理提督并参与联协会奏，直接与咸丰帝交流，地位显赫，战功卓著，所以未被曾国藩列入擢升之列。就在曾国藩得意之际，湘军内部传来水军战败的消息，让曾国藩手足无措，半日无语。7月16日这天，都帅原湘广东水师统帅陈辉龙因邀功心切，与曾国藩一起抵达岳州，并在曾国藩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出兵作战。17日陈辉龙水师抵达北面的成陵矶，此时遭遇太平军的正面攻击，双方激战后，太平军主动撤退，以诱敌深入。果不出所料，陈辉龙属下沙振邦率跑船出击，此时南方大作，万一遇到敌军主力，只能前进，无法撤退，正犯下了兵家大忌。陈辉龙欲撤军归营，又恐沙振邦的头船有所闪失，遂率领船只坐上自己的船骨，前往前线救援。刚刚进入战场腹地，陈辉龙的船骨即周旋于激流漩涡之中，无法自全。太平军见这架势，纷纷冲杀上来，将陈辉龙大军团团包围。埋伏于湖港之上的太平军亦配合出战，与陆地上的军士互相配合。陈辉龙、沙振邦等人的军马成为瓮中之鳖，激烈战斗后，湘军主帅陈辉龙、沙振邦、朱汝航、夏鸾等人毙命，同时大量船只被损毁。曾国藩得到战报之后，叹息一声：
经营数月，昼夜赶半只船只，仅仅损失一半，真伤心云涕，愤恨何言。
7月18日，塔奇布大军出征，大获全胜。这一天，太平军3000兵马从成陵矶登岸，安营扎寨，据险固守。得知塔奇布大军攻来，便分道出击，双方相遇，战斗异常激烈。塔奇布为署理提督，身经百战，战场上更是身先士卒。太平军则由老将曾天养率领，此人亦为太平军悍将，被称为飞将军，是太平军西征军主力干将，因封秋官，又为正丞相。他参与指挥的重大战役中几乎全胜，泸州之战中将江中原斩杀的军队即是曾天养部，此时他正转战湖南、湖北，此番与塔吉布相遇，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曾天养冲杀的最前面与塔吉布相遇，纵马上前，一枪刺中其坐骑，情急之下，塔吉布的兵丁黄明奎赶上救援，将曾天养刺伤，滑落马下，忍着痛苦，曾天养在地上挥矛相抗，刺中对方右胁。湘军一拥而上，将曾天养一阵乱砍乱刺，迅速毙之。可怜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在战场上死得并不光彩，太平军因统帅战死，军心涣散，节节败退，湘军乘胜追赶，将太平军杀得支离破碎。这一胜仗让曾国藩对朝廷也算有了以胜抵败的交代。7月20日，他与骆秉章、塔奇布会奏，故意将先败后胜连为一体，称水师失利，震道原变同时阵亡，陆营悬获大胜。此时湘军先败后胜，无异于先苦后甜，苦尽甘来，因此咸丰帝认为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波折，是一次有胜有败的事情。对于曾国藩而论，塔奇布大获全胜，斩杀了太平军守将曾天养，实施功勋卓著，而湘军水师损失惨重， 甚至丧失了多名得力干将，内部形成巨大空缺和损失。就此而论，朝廷更愿意接受这一局面，而对于湘军而论，不失为一场失败的战争。外省援军大将陈辉龙、沙振邦牺牲，湘军重要将领朱汝航是营官兼水师各营总统，夏鸾则是湘军十师重要营官，他们的牺牲是湘军人才上的总缺失。虽后来的胜利让行情好转，但湘军内部却损失严重。后来曾国藩运筹帷幄，并渐渐在战场上占据主导权，与他吃一堑长一智的做派是分不开的。七月战事结束，次月闰七月初，太平军对越州发动了猛烈攻击，次数颇多。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，湘军愈发取得战略优势，太平军一路败北，夺回越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受困于湖北省内，湘军抓紧时机准备一举攻占湖北失地。此过程中，湘军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，曾国藩积极作出部署，下令湘聚水师进入湖北洪湖之畔的罗山，以此为标志，湘军出省作战的计划开始有序铺展开来，甚至受到朝廷钦许，称为使命。曾国藩的目的很明显，在攻打湘省内的太平军的同时，继续沿江南下，进攻湖北省及安徽等地。在湖北清军的作用下，湘军的主导地位愈发明显，并将清军地位取而代之。曾国藩的下一个目标是武汉，武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，扼四方之中央，得武汉即可方言全国，甚至保护北方，守卫京城。为此曾国藩思考，如清军愿意配合，湘军必直取武汉。自太平天国广西起义之后，一直就着重攻打湖北、湖南、安徽三地。太平军攻进湖南时，曾渴望一举攻下长沙未遂，虽如此，却攻占了洞庭湖，扶长江而下，可直捣武汉。武汉是清朝重要的军事要塞，有人称得武汉者即可控制天下，因此太平军竭力攻打武汉。武汉分为三镇，即武昌、汉口、汉阳，也有人冠称其为二城，即武昌、汉阳。汉口属汉阳，两城隔江而立，相互独立。武昌为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署衙所在地。太平军于咸丰二年，公元1852年攻占武汉，甚至拿下了武昌，是太平天国第一次攻占清朝省城，全国震动极大。之后太平军放弃此地，转而进攻金陵，不日而克，在此奠都，史称天津。随后太平天国组织北伐与西征，西征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金陵附近及上游地区，主要指安徽的安庆、湖北的武汉和湖南的长沙等地。此时攻打武汉是重中之重，且难以进得。武昌与汉阳隔江而立，必须全部攻占方能控制武汉。起先太平军以武昌为战略攻势，并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9月第二次攻克汉阳，又主动退出。次年第三次攻占此城，即至六月初，湘军正在整军待发之际，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。湘军进入湖北时，太平军据守武汉，准备与之展开殊死一战。湖北战场扑朔迷离，局势动荡不安，朝廷心焦如焚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湖北高级官员们常常更动，被革职甚至被斩首者屡见不鲜。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开始，湖广总督之职就轮替多次，分别由程玉彩、 徐广进、张亮基、吴文荣、台勇、杨佩等人一手，至于湖北巡抚则轮流由常大纯、罗小典、崇伦、青林、杨佩等人担任。湘军东征之前，渴望获得东面战场清军的威胁在，即与湖广总督靖州将军以及湖北省的相关大员取得联系，并打算商讨用兵之际，就事实而论，曾国藩与这些大员之间关系不甚交好，有的联系一两次之后竟断绝，有的甚至与曾国藩交恶，俨然是一个政敌。在此基础上，清兵军队败坏，无法与湘军战斗力相提并论，有时遭到太平军的侵蛮，也打不了胜仗。此时曾国藩将大部分渴望寄托在湘军自己身上，打算严格训练，明学军法，争取每战必胜。曾国藩就地扩充兵员，并要求相关军队掌控有关将领之事，也颇为在意。广西将军李梦群率水军前来助阵，曾国藩认真与之交谈，发现其父李清谷于武昌会战中战死，李梦群一心报仇，打算与湘军并肩作战。曾国藩一阵窃喜，上奏朝廷体恤其心，并保奏李梦群留守湘军阵营随军出战，朝廷欣然应允。之后湖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，李梦群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当时曾国藩下令罗泽南随军出征，后江西巡抚上奏要求将罗泽南率军援助江西，曾国藩立即上奏组织道：该援现代湘军，屡次大捷，独当要案，以寡胜众，亦请随同出境东征，免其复援江省。朝廷再次应允，曾国藩高兴至极。在武汉战役中，罗泽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因此胡林翼亦归于湘军统帅之下。此时军事能力突出，是曾国藩的左膀右臂，甚至成为湘军中一支重要的支柱。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胡林翼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